神剑。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十四节至二十四节，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深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，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，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。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过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神哪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我若数点，比海沙更多。我睡醒的时候，仍和你同在。神哪，你必要杀戮恶人，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，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，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。耶和华呀，恨恶你的，我岂不恨恶他们吗？攻击你的，我岂不憎嫌他们吗？我切切地恨恶他们，以他们为仇敌。神哪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十四至二十四节，
我们有关系，
那就没关系了。
我们没关系，
那就有关系了。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。
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我是凯传。今天海伦老师再一次和我们在一起。上一次我们提到的头脑风暴，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在一些矛盾冲突面前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呢，常常我们的人际关系就会出现破裂，会出现冲突。那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可以帮助到既能够把问题解决了，又能够保持良好的家庭关系和人际关系呢？那其中呢，就是谈到了头脑风暴。我们要开一个家庭会议，针对家里面孩子玩游戏的情况，妈妈很着急，那怎么办呢？大家坐在一起和孩子面对面的，我们来做一个头脑风暴。提出这个会议主题的主导人必须要有智慧，我们要来定到底我们讨论的话题究竟是围绕着什么。比如有的妈妈就会提出来说，我们来讨论一下你怎么样才可以不玩游戏。但是呢，通过海伦老师给我们的讲解，我们实在是知道不应该定这样的一个标题。这个标题 要向着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向，而不是说我们来怎么否定一个人的行为。海伦老师是不是这样的？
对，我们注意力焦点都放在什么可行上，而不是放在什么不可行。
我们上次提过那个，就是那个玩游戏的那个小朋友，妈妈就是想说你别玩游戏，那孩子就想说我可以玩，我抓紧时间玩，就为了我将来考试啊，我没时间玩了。那爸爸呢，态度就是说可玩可不玩，只要都其乐融融就好了。
我听过的爸爸基本上回答都会说，他都这么大了，你就让他自己安排好时间就行了。
啊，只要玩了不耽误学习就好了。
对对对，基本上爸爸是这样，
是吧？
所以我就说两个前提，第一个，你的标题你想好，你才能召集大家一起头脑风暴。你标题都想的不对，不是那个对的方向。
所以上次我们说标题，妈妈说
不欢而散，
不让玩游戏。
就怎么样可以不玩游戏，把这个设为标题的话，你们三个肯定是不欢而散的，而且还引起了副作用，就是大家就家庭成员就会觉得，哎，头脑风暴啥东西啊，根本不 work， 他下次就不配合，就会更糟啊。所以要有个智慧，就是明白头脑风暴它的精髓，它的真理根基就是出路，而不是堵死。
其实回头想想，你说真对，那个妈妈她也不是说不让孩子玩游戏，其实她最担心的还就是这孩子别耽误学习。那是不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来作为一个标题？怎么能不耽误学习？
就是尽量不说不。
哦哦，还是不能说不。
嗯，
那就是我们怎么
把它换个说法？
那我们
说成怎么样可以让学习成绩、
考试
成
绩考好？
那这个就标题就好很多。
哦，
怎么样可以让我正常的发挥我考试的成绩，可以让我得到正常的应得的考试成绩，这个作为标题大家就比较好在里面头脑风暴。
对对，嗯，
但你如果针对游戏或者不可以玩游戏，你的结论已经下了还头脑风暴干什么？
第一个说的是我们要群体参与，比如说孩子，当然他参与的，我想我的头脑风暴就是说，
嗯，
我抓紧这个五天玩，剩下还有三天时间我来复习功课，这就是我认为我可以提的。
所以
算不算？
算啊，
算
一个很好的练习啊，
算个头脑风暴。
哎，我刚才说了，如果刚开始练习头脑风暴，或者说是小孩子，因为他这个心智不成熟，他就那么点小思维，他想到什么他就说什么，但可能很幼稚，幼稚没关系啊，你承认，最重要是他要参与，要让他这个参与可以继续保持，所以不要评判，要尊重他的参与，要感谢他的参与，所以你把你该做的那三要一不要给做了，他自然会继续参与，之后他的给的建议就会更切合实际一些。跟你说，如果你的标题党设立的是关于怎么样可以最好的，得到考试成绩的话，
大家就
不会围绕游戏本身了。
对对对，
你作为母亲，你就因为这个事情很明显是母亲想搞嘛哈，
这个
案例中，
对，
这个母亲她自己要先要有一个自我的觉察，就是她要意识到我到底焦虑的是他玩游戏还是焦虑他的成绩，他要搞清楚自己的需要，然后找准方向来只解决这一件事，而不是既解决了游戏的问题又解决了成绩的问题，不是两个都同时的。你肯定头脑风暴一次只能解决一个问题。
海伦老师，这个就很难了，那妈妈到底应该怎么讲呢？我又不能说你不能玩游戏啊，这不是又是进入到那个不能去了吗？
对，头脑风暴还有刚才我说要有第二个原则，第一个我就说标题党你自己要有智慧，要练，要有一个更清晰的对自己的那认识，就是我真正想要解决的是哪个问题，
对，
是真的是不玩游戏还是成绩好，所以这两个我必须只能选一个
啊。
刚才也说了，第二个呢就是当你参与的时候提供你的解决方案的时候呢，你的方案基本上是冲着自己的，而不是说给对方，告诉对方你要怎么做，而是我可以提供什么贡献，我可以给出你们什么样的一个支持，以至于可以达到这个我们讨论的目标，就是让成绩可以更好。
哦，你学问太大了你看这么小一个例子，这里面我觉得我一直在碰壁，我犯了太多错误了，我根本就没有理解还有这么一个。
我们不了解头脑风暴，在我们这个亲子课程上面，往往最明显的就是当大家开始提供帮助，彼此家长之间互相帮助，给些建议，有说自己想法，说大部分的人其实还是旧皮带的习惯，所以这是个正常现象。
我刚才觉得说你说要解决这个成绩好的问题，让我头脑风暴，我还真是说不出来。
怎么可以实现目标，达到这个效果？我们头脑风暴。
那就是说我不能说你不能干嘛，我得说我可以帮你达到这个。
对，我可以做什么贡献？
哦，就是说你要从我出发，我能帮到你怎么样？好好的。
当我作为一个成熟的一方，或者说主持这个头脑风暴的一方，
哎，
那么你了解头脑风暴一方，那么你自己做表率，我可以贡献什么的时候呢，你的儿子才会下意识想他可以贡献什么。如果你说你的建议给出的是儿子应该做到什么才能让成绩好，那他就会下意识觉得妈妈你应该做到什么可以让我成绩好，他也会要求别人。
那这个真难呢，这个怎么能绕到他不玩游戏、
啊、所以说这个例子吧比较实际，但是不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简单的能够上手的例子，就是当开始练习头脑风暴的时候。
哦，就是
这个例子复杂
太难，
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就是说当你开始操练来践行的时候呢，先从最小的以至于你只要有芥菜种的信心就可以练习的东西，
这
是影响小的事儿，越要练习。你手生吗？不是手手吗？啊，你是一个生手，那当然要从影响最小的试练。比如说另一个头脑风暴比较适合刚开始练，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每次可以把这个玩具可以收起来。
对，
孩子每次玩玩具，玩具一地，然后每次我都收，我很累。那几次跟孩子说，孩子也听不到，他也不管，或者说他收的乱七八糟，那怎么办？对吧？那我把它当成一个问题，我们一起头脑风暴，而不是只是妈妈在那里操心或做决定，然后让逼着孩子执行，结果执行不了，还是妈妈操心。你这妈妈就这事儿就担子就卸不下来了，所以你肩膀上就是左一个担子，右一个担子，你身上背了几十个家庭的担子，每件事事事操心，一个也放不下，因为你一放松哪一个，别人就不执行了。你就累得不行，这就为什么家长累。
对
啊，所以头脑风暴的意思我说了，要参与，一定是让孩子，让当事人，甚至旁观者，比如爸爸没参与的，或者另外一个弟弟啊，所有家庭成员共同参与和贡献的。没有这个要参与这个标准，那这个头脑风暴执行不下去，因为那个没参与的人，或者说表示弃权的人，他一定是最不积极最不积极执行的，那就没有意义了嘛。费了半天劲做了一个决定，结果人家不执行，那你不又成了一个累劳心劳肺的母亲了啊？所以为了确保他是可以执行，大家有执行和积极性的，那么每个人要参与，意思就是说这个规则你也有权利来制定，把玩玩具的孩子和其他人，然后爸爸和妈妈一起来，我们头脑风暴，我们一起想一想。你不一定非要专门开个严肃家庭会议， 你可以在饭桌上就说一说这事，或者吃完饭的时候大家聊一聊，或者看电视的时候聊一聊，就是大家在一起随便聊嘛，或者一家人四个人开车在车上聊一下嘛，就是以一种非正规的非正式的非严肃的一种形式先开始练习。所以头脑风暴有时候是无意中不知不觉中大家已经头脑风暴了、从这个方式先开始练，而且练的不是你的孩子，练的是自己，你自己在这个原则上你都把握的不对，那么有一天你们要就一件大事，比如说要不要玩游戏，或者说可不可以去 sleep over 在那个 party 上，
对
啊，怎么之类的，会不会可不可以交男朋友或者怎么样，这些大事上你想要头脑风暴的时候你就镇不住了嘛，因为你自己都没有平常没有练，没在小事上练，然后你自己的原则也会被左右，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反而对头脑风暴印象很差。其实不是头脑风暴不 work， 是你这个使用头脑风暴工具的这个人其实使用的方式不对嘛，反而让大家误会了头脑风暴，印象就很差。
你说的，我说的，他说的，
神说的，
神说的，听你的，听我的，听他的，
听
神
的，还要行。
我爱走到主的跟前，我爱来到主身边，我爱坐在主的脚近前，我爱看着主的
诗篇九十一篇一至二节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神，是我所倚靠的。诗篇九十一篇一至二节。作为基督徒，像这样，在别人面前绝口不提自己是基督徒。原因一，自己的朋友都不是基督徒，一提起这信仰，就怕别人排斥自己，甚至失去了友谊。原因二，连自己也不太确认自己的基督徒身份。在所谓的热闹的节日，比如圣诞节当中，也会去教堂看看。原因三，若自己说出基督徒的身份，别人会惊讶地说，真没看出来，原来你是基督徒啊。所以也就自称为卧底基督徒。做基督徒的也可以像这样，对信仰已听到很多，对教会弟兄姐妹也都熟络，喜欢大家一起团契，只是几十年下来，对读经祷告仍然没有兴趣，又或只会那几句。愿意相信耶稣是上帝，但不太相信这个上帝是掌管一切，并会事事处处与自己同在，帮助自己的神。更不明白为何自己求什么，神仿佛也不听。做基督徒的也有像这样，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，也会和大家一起读，但自己却读不懂，又或读得一目十行，如同嚼蜡，更没有每日灵修与主耶稣亲近的习惯。教会聚会是有空一定参加，但若天气好，节假日亲友聚餐出游，那就一定要为此让上帝您老人家先等一下了。做基督徒的也有是这样，开始爱读圣经，喜欢祷告，并看到祷告之后神的应许果效，为之欣喜若狂，喜欢分享，敢于传福音，不怕别人白眼，只一心告知他们，这天地间却有只有一位真神呐、这世界上死亡率是100%，千万不要掩耳盗铃，都要自己准备死后生命出路，除耶稣之外真的没有指望。不过这种火热之情时高时低，当被人拒绝，就又失去了传福音的动力，当看不到祷告果效后，懒虫又成为阻挡读经祷告的第一位主人。做基督徒的还有是这样的，人生经历大小风暴，患难中唯见主耶稣一次次救拔，
并不抱怨为何信主还经历磨难，反而感恩主竟然看得起自己，让自己经历患难中的与主同行的那种平安毫不惊惧，并感受到有主同在苦也甘甜的奇妙生命力量，愿意处处顺服神的带领，更加明白神的话，更加宽容人的错，更加谦卑自己的言行。当死亡来临之际，可以面带笑容地说，我马上要移民新地，在美好永恒里，盼望与信主耶稣的亲朋团聚，卸了地上一切的劳苦，在耶稣怀中永享安息。以上种种基督徒的表现，其实都是一个基督徒生命历程的每一步、每一段路的路标。信心的长路不能一夜走完，而是在每分每秒地跟随耶稣的脚下行出，但只要坚持，只要仍走在信心之路上，只要拉着耶稣的手，而不是魔鬼的手，就是基督徒每日的成功和盼望。让我们在内心之中像神这样祷告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要对耶和华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神，是我所依靠的。
我夜半里走归释迦古道，尘烟飞过盖不住血泪魂，像他每一个足印，触动我心，跟随主教宗心。昨夜梦里走过释迦古道，腥风血雨流淌着爱心声，我除留下他每一滴泪痕，触动我心，跟随主教走心。潇洒的水潮 心，白云晴空，心中向往世界不
各位听众朋友们，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。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，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，请与我们联络。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，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-717-8369，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febccanada.com。